我们上面谈到，元朝政府呢，在东南海域设立了一些个具体的机构，包括呢管钩司，包括呢巡检司。刚才说了，这管钩司啊是具体办理征收盐客业务的机构，巡检司呢是以维护社会治安有关的。那么，隶属于晋江县的这个澎湖屿，它是产盐地之一，按照规定，也应当设立征收盐客和维护社会治安的机构，就也应当在这儿设立。但是啊，这个澎湖屿这个盐客额呀，当时呢只有10锭。25两，看来是比较少啊。元朝政府当时规定呢，是10锭以下，从各路差人管办。于是，元朝政府呢，便没有在澎湖屿呢设立管钩司，他没设，而只是在这儿干什么呢？只是在这儿设立了一个巡检司。所以我们说，这个澎湖巡检司的设立啊，它是元朝政府呢，是在东南沿海加强经济和社会管理的一个具体的措施。最后，我们再说说呢，这个元朝初年对澎湖屿和琉球的经营，因为这方面呢，也与这个澎湖巡检司的设立有关系。元朝统一福建以后，他就开始注意呢，经营这个澎湖屿和琉球。大家都知道啊，这个福建啊和澎湖和琉球呢是一衣带水啊，很近。我昨天看这报纸上登着，从福州坐船到台湾，2个半小时就到了。那要从福州那个时候那个船，现在这个船2个半小时就能到台湾，那个时候要到澎湖还不是台湾呢，那恐怕应当说呢也是比较方便的，是吧？就福建跟澎湖、琉球呢，它比较近，坐船往来就比较便利。正因为这个情况，就是过去跟现在呢有相似的地方。现在也是很便利，直通以后，其实早在宋代的时候，就在宋朝的时候，福建沿海的居民就开始呢移居澎湖和琉球，就开始往那边去了。在宋代时候就发生这种事了。那么元朝初年呢？澎湖地区呢，更是全人皆毛，唯吾居之。这史书上记载一段话，什么意思啊？就是元朝初年的时候，在澎湖屿这个地方，好多都是福建泉州人到那儿去的。他们到那儿呢，盖那个茅草屋，盖那种茅草房，在那儿居住。还有的在那儿呢，做买卖。互通有无，在这过程中呢，当然也就赚钱了啊。在至元28年，就是1291年的时候，9月，海船的副万户啊，杨祥他就建议，他说由他率领6000军队来招降琉球。他如果不成的话，我就武力讨伐。就你给我6000人，我去呢，到那儿招降去。如果他们不投降，我这6000人就具体就打起来，就进攻他们。结果这个杨祥的建议啊，就得到了元政府的批准，就成型了。 不久呢，这个书生吴志斗这个人也向呢袁政府表示，他说：“我自己呀，就是生长在福建的，我很了解海盗的情况。就是这个海盗呢，不是刚才我们说的海盗，是海上的通道，啊，不是指劫人的那个海盗。他说我生长在呢这个福建，对海上的通道我是很熟悉的。他如果要是收复琉球的话，我可以呢先在澎湖，啊，先在澎湖干什么呀？可以设个点儿啊，啊，设个据点啊，可以当做中转站性质的呀。我先在澎湖立住脚，然后呢，我从澎湖再发船向琉球，给他们呢来传达命令，让他们投降。那就是说，他想呢从福建先到澎湖，然后从澎湖呢再到琉球，就是今天的台湾。同时呢，我这样做呢，可以了解水势，了解地利。如果说我招降不成的话，我再兴兵讨伐也来得及呀，也为时不晚呐。那么这两个人都向元朝政府提出了建议，结果在这年的十月，元朝政府呢就命杨祥为宣抚使，给他的金符啊作为标志，那么吴志斗呢就为礼部的员外郎，阮建呢就为兵部的员外郎，给这两个人呢都给的是银符作为标志，让他们干什么呀？让他们去出使琉球，就到台湾去。让他们到台湾带着什么呢？带的是啊元世祖忽必烈的诏书，就是元世祖忽必烈啊，他给当时琉球人，就是当时的啊现在的台湾，给他们写的一个诏书，中写什么呢？写了这么一些话。他说呀，我收复这个江南已经17年了。他说海外的那些个民族啊，当时称为藩了，他说海外的诸藩啊，没有一个不臣属的，不前来臣属我的，但是呢就独独有你们这个琉球靠近呢这个闽境啊，就说你这个琉球，唯有你这个琉球啊离这个福建呢比较近，但是呢你没有归附。说如果有人就说呀，说请加兵，就是我派兵去到你们那儿去进行征伐征讨，让你们呢来归附。这是有人建议，他说有人建议这么做，但是他说我考虑到是什么呢？他说我考虑到啊，是祖宗立法啊，祖宗立的法律啊，凡是这个不停之国，就是不来投降我的，不来这个朝贡我的这样的国家呢，我先是遣使招谕，说这是祖宗留下的规矩，没有归附我的人，我先是派人去招抚他们。说如果招抚成功了，那一切呢都按照就是原来的那些个规矩办，绝对不会啊，我们现在俗话来说，我不会亏待你们，就以礼相待。如果说我归附不成啊，我招抚不成，你们没归附给我，那呢我就要派兵征讨。他说这是祖宗留下来的规矩，我今天呢还这么做。他说现在我呀就先不派兵去攻打你们，我是命令呢这个杨祥、阮建这些人呢是带着我的诏谕到你们那儿去，如果你们能够响应我这个诏谕中所说的，能够木易来朝的话， 那么你们的国家呢就能够保留，叫存而国祀嘛，你国家的这个烟火就能保留下去。说如果你不但能够说你的归附我的话，不但能保留你国家的这个政权，你的老百姓怎么样啊？也能过上那种安定富庶的生活，可以避免这个刀兵之灾嘛。打仗总是要死人的嘛。他如果你们不听我的话，不孝不归顺，仗着说你们这地方呢在大海里头，啊，特别的险阻，我们的军队不好到那儿去。如果你们有这考虑的话，那我的这个战船呢，很快就会打到你们那儿去。到那个时候啊，你恐怕就后悔都来不及了。说你们好好考虑考虑，慎重的想一想，应当怎么办？这是元世祖忽必烈当时呢给琉球一份诏书中谈的这些话。实际上我们现在看来呢，还是安危并用嘛，是两手政策嘛，一是招抚啊，用恩的手段先跟你讲道理，先跟你说，如果这恩的手段招抚不成，我再用威，再用兵出兵，叫恩威并用。这是历史上的统治阶级啊，一般都是惯用的这个两手。那元世祖忽必烈呢，他招降这个琉球呢，他采用的也是这样的政策。到了这个29年春天的时候，杨祥等人呢就到达了琉球。到达琉球以后，当地的土著居民比较多呀，他们的言语不通，就说话不懂，双方呢没法进行交流。你说什么他也听不，他们听不明白，他说什么你也不懂，因为言语不通，情况就不明啊，你就不知道那情况怎么样啊。所以呀，他就在4月初的时候就返回了澎湖。而到琉球去没去呢？去了，但是没了解任何情况，又回来了。所以我们说，这一次杨祥到琉球，这个招抚琉球的目的，他就没达到，没能实现。到了大德元年，就是1297年的时候，这个福建省的这个平章政事高兴。啊，这个人叫高兴，他又向元朝政府建议，他建议什么呢？他说泉州啊，就是指福建泉州啊，他说泉州离这个琉球很近呐，他说你不需要从别的地方来调集兵力，你只凭这个福建省，就凭借我福建省，我这个本省的这个力量，就可以对琉球呢进行招抚，或者呢讨伐，啊，他更清楚了。这高兴当时福建省的长官了，你看他说这话，他说我凭我本省的力量，我就能够完成这个任务。所以同年9月呢，这个高兴就派这个省督政府张浩，还有呢就是福州的新军户张进这两个人，带领着一些军队和一些人，就前往琉球了，又去了。那么这年9月他们去的，到12月的时候，张浩就回来了。回来怎么回来的呢？他是啊，俘虏了琉球100多人，一块给带回来了。啊，俘获了100多人，就带回了100多俘虏。回来以后，我估计可能也是言语不通，情况不明，那怎么办呢？不能白来呀，干脆我带100人回去得了，就把100多人琉球的人带回来了。带回来到第二年的正月的时候啊，又把这100多人呢又给放回去了。你说你带了100多人干什么来？解决什么问题？觉得好像也没什么用。结果呢？过了一些时间，这100多人又让他回去， 你们还回去吧，回琉球去吧。所以我们通过上面的这些个事实就可以看到，看到什么呢？就看到啊，在这个经营澎湖和琉球的这过程中，原政府呢就迫切地感到啊，说在东南这个海域啊，设立这个行政机构，那么对管理地方，对保证军队的这个物资供应啊非常重要。你没有这个机构，好多地儿就不好办。因此我们说啊，这个澎湖巡检司的设立，就正是呢，这个元朝政府，他是为了更好的经营这个澎湖和琉球，采取的呢一些重要的措施。上面我们就具体谈了，就是元朝政府设立澎湖巡检司，来管理澎湖和琉球这个地方呢，它的原因是什么？实际上就讲了四个方面。应当说呀，按照这个元朝的制度啊，它在行省之下呢，它是设路府，然后呢，所管辖呢再有州，再有县，在县一级呢，它要设县卫司，要设巡检司，要设普道所这些个机构。那就是具体化了，就造一个具体的县，要有这些个机构，叫县卫司、巡检司、普道所。实际上呢，有的是维护社会治安，有的呢是经济方面，比如收税呀、啊、进行这个交易、做买卖等等，那些具体的活动。另外呢，他要治这个巡军攻守，巡军攻守就是。类似于我们现在的这个啊警察呀，当时就是治安人员呢，你弓箭手就是治安呢，你怎么保护当地的社会治安呢？你得有武器呀，所以就叫当时呢巡军攻守。这巡军攻守的数量不一样，多少不一样，要看什么呢？要看具体情况。那这些个巡攻守就是职责就是负责巡逻，维持社会治安。负责捕获，来抓捕那些盗贼。我们说呀，这个澎湖巡检司，它不仅仅是呢维持社会治安，还要负责什么？还要负责前面说过的，要征收当地的盐税。当地盐税有多少啊？其实也真不多，一年啊才征呢。当时的钱是10锭25两，这是政府当时政府这规定的，就没有别的了。除了这个之外，元朝政府呢，还以这个澎湖为基地，多次派人呢前往琉球。干什么去呢？他实际上就是处理一些个具体的事务，到那去做一些具体的事务，一些个具体的工作，他需要做。所以说，我们就看到了这个澎湖巡检司，他是负有这个处理琉球事务的责任的。不是说除了这个收盐税，维持当地的社会治安，他还呢，如果琉球有些什么事情的话呢，他是有权来负责处理的。